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谢欣，
我是行动。
周四的微声音又来了。
是的，那首先的话呢，按照惯例回顾一下历史。1922年的今天，美国杂志《读者文摘》创刊。
我觉得一下勾起了我对于那个年代的回忆哈。接下来回到我们澳大利亚，我们来看看首先《每日邮报》的报道。星期二，我们看到这个财政预算案万众瞩目当中是揭开了面纱了，很多很多的计划和改革。太多，我们可能一下关心不过来全部
的。那么在这儿呢，只要告诉吸烟的朋友们一个不得不接受的现实，就是香烟税又涨了啊，涨了。
重要的话说 N 遍。这个预算案当中就提到这个香烟税会提高 12.5%、而且会持续到2020年。
以后抽一包烟花个40块钱也不是什么梦啊。
哎呦，这我觉得差不多。
有钱人的游戏。
哎呦，这差不多相当于2公斤上好的羊眼肉了。是吧？
对。
我们知道吸烟
多吃肉少抽烟，
这话好像挺不对，
很有道理。
这个吸烟其实是有害健康的，我们经常说哈。但是呢，看到这条报道之后，我怎么突然就想起来曾经看过一部很红的电视连续剧《金婚》，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里面有一段就提到这个物资紧张的年代，就抽不起烟，就把家里的那个茄子叶子啊，给晒干了来卷，给呛得一个个的眼泪鼻涕下来。
哎，你说这电视剧，我想到另外一个我热爱的电视剧《我爱我家》里面的爷爷说，在困难年代点着了能冒烟的，除了导火索都抽过。
对。一下想起来了，哎呦，你说接下来会不会有些蔬菜的叶子可能会脱销呢？
你叫我以后不要抽烟，满目的烟圈，呼吸困难，为了自己身体安全，非要让我戒掉香烟。
为了健康还是最好跟香烟说再见。
其实就这里面还说了这个预算案呢，也是凸显了禁烟的这种社会共识，不然的话执政党也是不敢干这事儿。
好，我们接下来给大家说刚刚说抽的说吃的。上一期微声音给大家提到，就是有调查说咱们澳洲百姓啊最焦虑的生活支出就是花在吃上面。
是民以食为天嘛，对吧？
民以吃为天，对吧？那么满足了基本的吃喝之后，哎，还有一项是我觉得无法阻挡的，就是这个爱美之心。
在这个领域里的女性做出的贡献可远远不止顶起半边天那么简单，要不然大家怎么都会知道一个宇宙的真理，那就是女人的衣橱永远是少一件衣服的。
我从来不认可，我觉得少好多件啊。根据这个调查显示，到截止到三月份的一年，这个零售业的销售总额增长的非常温和，只有3.4%。但是我们经常有厌瘦就有还肥哈，吃窝头有吃到反酸的，就有啃红烧肉啃到想哭的。这边这个家居和这个百货卖不动的时候，服装专卖店的销售业绩那是增长的不要不要的。
是的，那根据 Mastercard 驻纽约的市场洞察力高级副总裁就说了，那根据 Mastercard 最新的消费脉搏报告显示，女性占了零售交易的 75%， 而且大家不妨还可以想象一下，根据家庭不公开法那么第一条呢，就是法案的第一条就是老婆说的永远都是对的。那第二条呢，如果老婆说的不对，请主动参照第一条的相关法律法规。
所以就剩下那25%谁做主也是说不清楚的哈。好，这个说完了之后，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新闻集团旗下网站 news.com.au 的一条报道，真的我那天看到被惊到了。
那是什么样的消息呢？ 这个估计不少听众朋友啊，可能以前都是记得，就是较早时间乘坐公交车的时候，司机座位旁边一般都会写了一行字儿，请勿与司机交谈。
嗯，对对对
对,
对, 对。
那么这由此可见呢，这个司机开车的时候是需要注意力特别特别集中的。
那当然，
当然不管是出租车、公交还是打车软件啊，方向盘在别人手上的时候，说大了。真的是以身相许，以性命相托的这个意思啊。
对，以身相许。那最近呢，警察咱们澳洲就盯上了一些这个咱们有时候需要以身相许的一些司机，盯他们啥呢？主要是因为看有没有人一边开车一边自来嗨，怎么回事呢？
为什么会突然查这个呢？说出来可能大家会吓一跳，因为根据一个最新的研究显示，现在有很多经验老道的老司机在驾车的时候居然是吸毒的啊，都不是喝酒那么简单，而且居然数量是远远超过了这个澳洲的年轻人这个阶层，而且不仅是让警方相当头疼，更是让不明真相的还有明了真相之后更后怕的那个群众们心里是非常非常的忐忑。
嗯，那像我现在听了那天看到这条报道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心里一惊啊，没想到啊哈。所以最近这个澳洲公路基金会就公布了一个调查，说澳洲司机有超过20%都承认自己在开车的时候吸过毒。哎，而且他们还说，如果警察抓不到，哎，一般是不会被发现的。这个年龄层大概在多少呢？25岁到34岁的司机比较多。
哎，而且呢，这份资料进一步还惊悚地显示出，这一个年龄段的司机吸毒数量是新入行的青年司机的2倍之多。
所以说老司机嘛。
哎，关键就是熟门熟路了呗。关键是这些司机还错误地认为吸毒驾驶根本不算什么事儿，还没有酒驾来的严重。
所以关键这种意识就是错误的。
嗯，
那公布的这个资料就说了，在去年哈，有4名因为车祸死亡的司机，就有一个人是因为吸毒或者是喝了酒的。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来讲一讲各州吸毒司机的一个比例。
嗯，那么在维多利亚州检测的司机呢是被检了10万人次，吸毒的司机是6637人，占了7%。
新州啊，我们新州是检测司机62500多人次，吸毒司机是9295人，占到了15%。
再来转向南澳，检测司机是52492人，吸毒司机占了是4945人，也就是9%。
嗯，西澳呢是检测司机27696人，吸毒的司机有2797人，占10%。
那么在昆州的话呢，是比例要比西澳高，是占15%。那一共检测的司机是20747人，那么吸毒的当中呢，也就是3178人。
占15%，你刚刚说了哈。
对对对。
那刚才就听到的是占15%，最后的最后最惊悚的一个来自于塔斯马尼亚州，检测司机3431人次，吸毒司机1770人次，占到了52%。
哇，天哪，这个比例是太高了啊！怎么能拿这个酒驾和毒驾去比呢？哎，就是比谁，
关键是你
伤害更轻，这根本就是比谁错得更大。
你怎么能拿人家的生命去冒险呢？
没错，
对吧？
嗯，
好，说得太严肃了，我们接下来点轻松的，我们就说出门要带点啥呗。
嗯，
关键我们首先给大家分享一篇，现在网上有一篇关于男女出门的文章哈，是这么推荐的，说姑娘们出门希望带的是你，而你带着钱、车、卡和好吃的，
而一般男同胞们希望就是我带着你，最好也是稍微带点钱。
就是你带钱还是女孩带钱？大家
都
带
点钱。
都带点儿，但是下面给大家介绍一种全新的出行模式。那出门呢，只需要一只碗，而且呢还能赚点外快。
是的，那么这个消息呢，就来自于阿联酋的主流媒体《海湾新闻》，正式开启了低调的炫富模式。他们的一则小小的报道，让无数的网友瞬间就不淡定了。
哎，这个报道就说，迪拜警方最近逮捕了一名乞丐，发现他的月收入是超过27万迪拉姆，给大家一个比较具象数字，就是约合人民币月收入是47万6000块钱。那当地的白领的收入呢，只有2-3万的迪拉姆，差不多只有他们的1/9。
那面对如此这个天上人间哈，天上一脚地下一脚的这个收入差，于是不久前呢，迪拜警方对当地的职业乞丐，就是专门做这个行的，
对，
展开了严打行动，3个月内共逮捕了59人。警方随后呢，对这些乞丐的财产进行了搜查之后，纷纷表示：“这个我火呆哈，活久见。”
嗯，你活得久了才能见得着。那么，根据这个迪拜政府的官员介绍说，这些职业乞丐啊，他每天就睡着不动，就能够赚到差不多9000迪拉姆，差不多就是人民币15866，这是日薪
啊，日薪。
哎。那么这个数字让很多上班族据说是梦里直接就在被窝里给哭醒了，就是躺着都能赚钱。
哎，而且躺着人家是就是比你
站着多，
比你站着忙的时候还要多得多。 那么是不是觉得这个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瞬间就三观蒸发了呢？
哎，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最鲜美的心灵鸡汤都没味儿了。所以我们由此可见，这个天下第一大帮是不是浪得虚名，属于大企业铁饭碗高福利哈。有网友说的，这就是一棍在手，天下我有。
是的，那么据说呢，每逢周五的伊斯兰教徒的聚礼日，这些乞丐就会聚集在清真寺的附近，因为在这个黄金时段呢，往往可以有更大的收成。
嗯，所以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呢，有一些网友就开始制定自己新的人生宏伟目标。有一位网友就在网上就写了一篇文章，是这么写的：护照我有，机票订好，谁想和我来一次说走就走的疯狂旅行？90天迪拜游，我带着你，你带着碗，我负责哭，你负责喊，一个季度回来，咱俩都是大老板，提前退休不是梦，他只需要一只碗。
还挺押韵哈、
嗯、
但是了，如果大家真的以为一旦加入迪拜这个丐帮就能分分钟成为人生赢家的话，哎，
那就是太乙真人他弟太天真人，
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因为什么呢？因为在阿联酋、沙特、卡塔尔、科威特等等等等这些海湾国家、乞讨是属于违法行为，是被明令禁止的。
是的，说到这个事儿呢，很多人说是个拉仇恨的消息哈。其实人家科威特早在2015年7月的时候就报道过，当地的警方在他们这个首都科威特城啊，在附近的一座清真寺巡逻时抓了一名乞丐。那这个人当时就谎称自己需要钱，需要帮助，结果后来在他当地发现了一个他自己开的这个账户，有50万迪纳尔，就差不多多少呢？人民币1073万。
我的个天！
我觉得他说他自己没有亲戚，我就瞎说。其实他在澳洲有，还嗷嗷待哺呢，我就睁眼说瞎话。
马上就要投靠是吧？
就亲戚盼着他来投靠，你知道？就科威特当地的报纸就说，当地警方还发现有些这个男性，他穿着女性的罩袍，男扮女装 cosplay 去乞讨，因为往往女性嘛，弱势群体更容易让人觉得心生怜悯。
哎，那么在沙特呢，就有报道说，一名男子乔装打扮成女性，乞讨了5个月以后啊，才被警方发现，每天乞讨所得呢是人民币345块钱。那么这会儿呢，正在搬砖的人呢，大家都把砖放一下，就大家听一下这是怎么个
伤个心，
怎么个情况、啊？
来来，一起伤个心。好，我觉得其实我们看完以后，就是在沙特呢，2013年就捣毁一个由多名女性、男性和这个儿童组成的乞丐托拉斯集团。
嗯，
那最小的孩子才18个月大，他们当时是拿着这个朝觐的签证入境的，到了以后呢，就开始非法滞留。滞留自动就转入了天下第一大帮了。
那如果说呢，迪拜的报纸是来插刀子的，那么迪拜的警方就是来在伤口上抹盐的。因为呢，根据迪拜警方的介绍，这个迪拜的丐帮普通成员每月47万人民币的收入，只是保守估计的这个数据，
就是是只是一个
洒洒水。
这并不是高的一个过，
对对对对，
没有过高估计哈。
嗯，
而且还说，警方说，如果这些成员愿意辛苦点，不介意放弃周末的这个假期呢，愿意多加会儿班，等到周五伊斯兰教聚礼日开工的话，还可以赚到更多的钱。
就是人比人气死人呗。
就迪拜警方才是真正给迪拜代言的，当然。大家不要以为这个乞丐不学习不上班，有一些职业乞丐哈，我们说这儿，他工作只要一只碗，不需要一技傍身，那就错了。我们给大家来一段这个网上点击很高的视频选段，听听这位乞丐现场的语言组织能力究竟有多强。
五班一大花拉拉，买大红那个是一家，后一的家，后一炮，这个的规矩你知道，这我的大姐嚷嚷找不着啊。这个你这个葱是好葱，一头肥一头青，一头实在一头红，还有葱乎的脑红红，给俺一块中不中？老妈妈来买葱，你为年轻立过功，老大娘你真可怕，看着不嫌你容娃，一年不见白了发呀。这个这半年没有来，大娘的头发白起来呀。这个叫俺大娘动动手，给我一块我就走，给我的钱我买馍，买这个孩子考大学，考上大学上北京，出国当一个留学生，你给我一块中不中？给两块说你好，走到天边忘不了。胡锦涛主席要知道，提拔你中央当领导，把你提到国务院，给我10块还喝看看。 这个叫大娘你咋回事，说了咱能不成事，一没头二没缘，拿个一块钱不开端，我问大娘你听我俩吗，这个老大娘吃雷胖看样都是有福的样，老大娘你真有福，你这个腰该吃嫩素啊，这个大眼睛放眼皮你看还是个善良人啊。
说实话，这个现场的语言组织能力是相当相当的强啊！
这已经可以说书去了，这都。
哎，关键是现场能编词儿、但是说到这儿，可能我们提到有一些，其实，在现实生活中还是有一些人因为这个不得已的一些情况，种种原因，那生活陷入了困境。面对这样的时候，我觉得社会各界还是应该伸出自己的援助之
手。是的，我们刚刚只是说了这种奇闻异事哈，当然还是有很多需要帮助的人。
对对对。
那么回到我们澳大利亚，有的问题呢，就是需要大家去关注的。那么关注的这些内容，我们也知道有很多的政府部门可以提供这个帮助，其中一个呢就是 Department of Human Service。那么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找寻相关的内容。
刚刚讲了这个加入迪拜丐帮的梦哈是比较遥远的，但是说回来，说的梦想嘛还是应该有的，万一努力一下就实现了呢。啊，我们现在前两天在网上就看到了一篇很励志的短篇小说，名字叫做《梦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十年前他发誓一定要把有钱人踩在自己脚下，十年后他真的做到了，他终于成了一位泰式踩背按摩师。
心
若
在
梦就在，这是舞台有多大心就有多大，
还是心有多大舞台有多大，
反正一起大。
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人生领悟吧，有时候经历很多才能够明白哈。比方说有人说，你如果是学英语的，多年未见的同学加你好友多半是有东西要你帮着翻译。
没错，如果你要是学设计的话呢，突然有多年未见的同学加你好友多半是有 logo 要你设计。
哎，如果是学医的，多年未见的加你可能是有亲戚要住院。
当然如果你什么都不会，突然有多年未见的朋友加你好友的话呢，多半是他就要结婚了。
哎，当然不要把同学都想得那么坏哈。说不定人家是微商，也有可能给你发点信息。不要因为一个人就恨了一个省。好，最近讲讲重庆吧。重庆最近有一户居民家被盗了，这个警方来的时候就看见两个男子从警车前狂奔而过。这个时候，站在后面的男子指着前面这个大喊：“抓贼！抓贼！”然后，
警察叔叔呢，随即就将前方男子摁倒在地，抓捕归案。但是，将该男子押回派出所之后，据他交代，刚刚后边那个大喊捉贼的居然其实就是他的同伙，
出卖同志，天理不容。关键是把警察叔叔给骗了。我觉得这个机制就是告诉我们，其实是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神一样的队友。大家经常有时候开玩笑说，这个老乡见老乡背后开一枪，这个同伙坑同伙，想躲没法躲。
这是为啥呢？
哎，这是一个关于友谊的故事。就但是不管一般提到这种关于友情啊、爱情的故事，都会有一个完美的结局。
哎，那就是呢，因为最后这个被捕小偷提供信息了，警方呢也很快将这个贼喊捉贼、出卖同志这个叛徒朴志高是抓捕归案了，而且还挺贴心的给他们关在同一个房间，你们俩聊聊，就是究竟怎么回事？
关键可以有时间。以充分的时间来修补一下友谊的巨轮胎，然后再续前缘两个人。好，其实说到这儿我们笑完了，大家可能经常都觉得，特别是长期以来收听微声音的听众朋友，可能觉得有个这样的印象，我们微声音经常带来都是一些非常轻松的，给大家放松愉快的一些新闻，咱们是一个非常好脾气的栏目，但是好脾气不代表没脾气，微声音也是会痛斥社会的不良现象的。
那最近有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引起大家的注意了呢？也就是最近大学生魏则西事件是引爆了网络。
对，这个事情呢是这样的，我估计我们的听众朋友很多从其他的这个渠道已经知道了这个事情哈。那么大学生魏则西因为身患滑膜肉瘤，在去年4月12日去世了。
是的，
他生前呢到处求医，是通过百度搜索，他和他的家人看到这个排名在靠前的武警北京总队第二医院，受到所谓的生物免疫疗法高效率，还包括这个斯坦福技术的鼓吹欺骗。花了20多万，关键钱花了都不算啥，他无济于事，延误治疗时机，最终把病情耽误了，不幸去世。
那么在整个悲剧当中呢，让广大人民群众把一手制造悲剧的两大联合导演百度和莆田系再次推到了舆论的口诛笔伐的漩涡当中。
尤其是对于一直明里暗里大家都知道的这个日进斗金的百度竞价，更是被千夫所指。
是的，那么网友们呢纷纷留言指出，为了钱百度对什么无耻下流的勾当都是毫无顾忌的，完全没有道德底线可言。
有网友说，这个往往喊着要有狼性的公司啊，他们缺乏的恰好是人性。
哎，是的。那么有网友就说呢，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把谷歌和百度放在一起来看，一个现在致力研究人工智能突破人类智慧上限，另外呢一个是埋头谋财害命突破人类道德底线，所以呢就一上一下啊，大家就是分工了。那么百度的广告语呢，百度一下你就知道就应该改成什么呢，网友就给出了一个建议，百度一下你就中招。
哎，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魏则西用他非常年轻的生命为代价哈，让这些也让群情激愤的网友整理出了如何在中国识别好医院的方法，我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些网友的心得。
那么好医院呢，就是官网首页都是一些大家根本看了就不想点进去的内容，比如说什么什么党建团建呐、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建设啦，然后呢援非医疗啦、学术会议啦，每个汉字连在一起的都看不懂啊，弄不明白这个意思的研究进程，
对，
看了半天你就是不明白怎么送钱给他，基本上这就是好医院。
哎，坏医院呢，那官网上首页往往挂着24小时的在线贴心咨询窗口，这个客服呢会不断的问你要不要咨询啊，他们可以治疗各种疑难杂症绝症，让人看到就觉得发现了人类的希望世界的曙光，立马就想把自己的银行卡带着密码一块告诉他。
哎，这就是坏医院的标准。那么所谓道义有道，医者本来应该是悬壶济世哈，救死扶伤的，现在变成了坑蒙拐骗，雪上加霜。
是莆田系在这个当中固然有它的可恶之处，但是财新网长篇的文章揭露出百度广告收入的三大板块之一就是医疗行业，而占到中国民营医院80%的这个莆田系一直以来都是百度的大金主。
是的，那么莆田系和百度合作的方式呢，主要的方式就是竞价排名，百度搜索引擎通过关键词把企业的产品服务和主要内容放在自己的这个平台上进行推广，
所以一般企业是先预存一笔钱到这个百度的账户去，那么消费者只要点击这个企业设置的关键词，就会链接到医院的网站，它这个预存的账户就开始自动的扣款了。合作的范围不同，关键词不同，推广的价格那也就是不同了，但是这种点击方式很容易被作弊，我们知道网上一个词叫水军，所以有的商家花了钱呢他可能没有收到效益，就有的商家呢花一点花了钱，但是他可能就得到了与他实际实力不相符合的这个效益。
是的，那在2014年的时候呢，百度来自每家网络营销客户的平均营收是约为5.94万元人民币，而莆田系医院投入的竞价排名出手动辄就是上百万上千万，成了百度的大中型客户这么一个群体。
对，我们看看来自于摩根大通的这样一个报告，说医疗相关广告主在百度2014年的总营收中占到了15%左右，那么莆田系将近占到1/3，也就是百度所有的总营收的5%-12%，这个比例不小了。
那当然，那当然。那么2009年的呢，百度的竞价排名经历了从公开竞价到蒙眼竞价这么一个转变。
哎，
当年12月的时候，百度推出凤巢系统，在关键词出价排名计费方式上都做了很大的调整。
哎，
其中最大的改变就是让参与者看不到其他对手的这个出价，
就是价高者得，你知道吗？而且关键你还是蒙着圈的被在出价。那么百度竞价推广的变化越来越多，就让推广投入刚才讲的肯定是急剧在增加的。那么莆田系他自己医院之间还同病种之间肯定也会产生一个恶性竞争，就是我让你们给斗起来争起来。那么在莆田系看来，这个混乱的竞争的结果的利润呢，哎，大多数是进了这个百度的腰包，所以当时有人说法是百度是吃肉的，他们是喝汤或填碗的。
哎，所以这个 auction 变成 private sale 了，
哎，
是吧？那么以经济利益为基础的感情呢是最牢固的啊，同时呢也是最容易破裂的。为什么呢？就是2015年4月，百度和莆田系就是因为价格谈不拢，展开过一场声势浩大的翻脸行动，这我们还是记忆犹新的啊。
对对对，
当时吵得特别厉害。掌握着庞大宣传平台的百度呢，以业务调整为由，号称不再和莆田系合作，坚决的杜绝虚假的医疗广告。
哎，他真的是假的，真的要杜绝吗？那么莆田系就以联盟的形式哈，我们知道莆田有几大家族，那么就以联盟的形式宣称停止对于百度的全部广告投放，就说百度搜索的单次点击成本已经高达900元人民币，希望呢压低，通过联盟来压低百度搜索竞价排名价格。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双方对各自都还是有所需求的，难以割舍的利益链条，最终让他们握手言和，私底下的生意其实从来就没有间断过。
那 公开数据就显示，2014年莆田系医院给百度贡献了100亿元人民币以上的广告费。
我们刚才说的是这个莆田系和百度之间这种剪不断理还乱、财下眉头又上心头的这种复杂关系。
其实这种东西对于我们海外华人来说也是会有一些影响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看病的时候，无论是因为语言的障碍还是一些其他方面的这个问题，有的时候我们就会上网去搜。
对，
那上网去搜的话呢，您采用的搜索引擎我们经常用的无非就是那三个，要么是必应啊，要么就是谷歌啊，要么就是百度。那一旦您要是搜到了哪种比如说灵丹妙药啊或者什么东西就可以在比如说中国这些医院去治的话呢，可能有很多人就放弃了在澳大利亚治疗或者是那种保守治疗的方式，去选择这样的治疗方式。这个我以前听过相应的这个案例啊，就是就回到中国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去进行治疗疾病，那么一定也会给只要使用华文作为这个主要语言的这个群体都可能会带来各种各样的这种伤害。
对，其实在这个事情出了以后，我觉得很多的网友也是相对比较冷静的，因为他们看到在整体事件当中，除了莆田系和百度之外，那是不是说这个监管部门他就可以完全置身事外了呢？
是的。那么就连一贯以各种这个幽默识人的知名博主安定医院好医生都站出来正义，就义正言辞就说了，如果监管不作为，就算百度倒下了，还有千度万度出现，受苦的还是老百姓。
节目马上时间到了，我们在这儿就衷心祝愿骗人的医院倒闭，坑人的网站它关闭。